圣经说，神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。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。请听新约概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陈约瑟老师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。加拉太书是讲因信称义的福音，以弗所书讲教会天国在地上的代表，腓立比书讲的是基督是我们的喜乐。今天我们要讲哥罗西书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。哥罗西在亚细亚，也就是在土耳其境内的东南方。哥罗西教会不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，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三年中间，以巴弗悔改信主。以巴弗信主以后，他再把福音传到哥罗西，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。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，因为哥罗西教会当中有异端。异端的产生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受犹太教的影响，他们严守犹太教的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和有关食物的规定，甚至是敬拜天使。异端另一个产生的原因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。希腊哲学诺斯底主义认为，灵魂是善良的，物质是邪恶的。人如果要得救，就要丢掉一切看得见的物质世界，追求那看不见的灵界。这种诺斯底主义叫人认为耶稣不是最高的。为什么耶稣不是最高的呢？既然物质是邪恶的，灵魂才是善良的，那么神的灵才是最高最好的咯。那耶稣到这世界上来，他是有物质身体，那么他和最高最好的神的灵中间有一大段距离。所以他们这种思想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呢，就不是圣经所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异端已经产生了，保罗不能不写信给他们，叫他们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才是神的奥秘，一切的智慧、一切的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如果你要追求智慧，你要追求完美，你就应该来找这位耶稣基督。哥罗西书共有四章，主题是基督是神的奥秘。基督是神的奥秘可以分成两部分，第一，一章到二章九节，基督的身份、地位和丰富；第二，二章十节到四章，讲信徒在基督里得了丰富。我们先看第一部分，基督的身份、地位和丰富。基督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呢？第一，他是神的爱子，儿子和父亲有相同的生命。基督既然是神的爱子，他就和神有完全相同的生命。第二，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你看见镜子的你就是外面的你，你外面的表情就是镜子里面的表情。你笑的时候他也笑，你哭的时候他也哭，你和镜子里面的你完全一模一样。基督是神的像，神怎么样慈爱，你看耶稣基督也怎么样慈爱；神怎样公义，你看耶稣基督也怎样公义；神怎样圣洁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也看到相同的圣洁，完完全全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分别。第三， 基督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首生的意思是说，他的地位超过其他的地位，好像家庭中的长子，他的地位超过其他兄弟姐妹的地位。这样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首生的，他的地位超过一切被造的地位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基督与神有相同的生命，他是不能看见知神的像，他与神完完全全的一样，他的地位是首生的，超过一切其他的地位。从这里就知道这位基督与父神有相同的地位，并不是诺斯底主义所说他比父神差一点小一点。基督还有什么身份地位呢？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基督与被造者的关系有三方面。第一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；第二，万物是为他造的；第三，万物是靠他而立的。所以一切的万物万有都是为着他、靠着他而造的。他的地位是远远的超过万有，远远的超过执政的、掌权的这些天使、这些灵体。基督还有什么身份、地位和丰富呢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一章十八节说，他是全体教会之首，他是在教会当中掌权的，他是教会的建立者，他是首先，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，他在教会当中应该受敬拜。他有什么丰富呢？二章二节三节说，他是神的奥秘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二章九节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。也就是说，你要看见神的慈爱吗？你看耶稣基督就有那个慈爱。你要真正的智慧、真正的善良，你就看耶稣基督，他里面有真正的智慧、真正的善良。你要真正的完美吗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他就有真正的完美。如果你得着他，你就有那真正的智慧、真正的完美，一切的知识丰富都在他里面藏着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，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得了丰富，二章十节到四章。基督徒在哪里得了基督的丰富呢？第一，在地位上得了丰富。二章十节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丰盛就是丰富，就是说我们在信主的时候，他已经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地位。他给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继续的去追求，这个生命一定会成长，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二章十一节说，基督使我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受情欲、受肉体的限制，我们的生命是已经可以成长的生命。第二，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丰富，三到四章。我们怎样活出基督的丰富呢？要思想上面的事，三章二节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什么是上面的事呢？上面的事不是说你整天读圣经、祷告、做礼拜，这是上面的事，而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，你都求天上的父神喜欢，不求个人的得失，你就是求上面的事。好像说你耕田，收成好的时候你感恩，你收成收得多，你奉献的多，你也把多出来的帮助别人。当你收成少的时候，你仍然感恩，你学习依靠神，不埋怨，你学习去帮助比你更贫穷的人，你就是讨天父的喜悦，你就是在思念天上的事情。除了思念天上的事，另外就是致使地上的肢体穿上新人。致使是什么意思呢？致使就是拒绝他， 叫他死，不让他活着。地上的肢体就是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好像呢说谎话啦、贪心啦、嫉妒啦、自私啦，对于这些邪恶的念头，我们应该拒绝它，不让它存在我们脑海里面去，不要让这个骗、这个贪进到我里面，叫我去贪去骗，这是致死地上的肢体。除了致死肢体以外，还要穿上新人。穿上新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我信了主，我所说的话、我所做的事都要照着神的意思去，照着他给我的感动，照着他的意思去做。怎么做呢？好像说要饶恕，要饶恕那得罪我的人，让他跟我中间没有不通的地方。好像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，不平安的我不去做，平安的我才去做。如果你是丈夫，就爱你的妻子，让人看到在你身上有爱。你做妻子，就顺服你的丈夫，让人看到在你身上有善良。你做仆人，就听你主人的，你做主人要公平。对于不信主的人，要用智慧和他们交往，这样就让基督的丰富在我们身上完全的表现出来。哥罗西书讲什么呢？他讲基督是神的奥秘，基督是神的爱子，基督是神的像，基督是首生的，基督超过一切被造的，基督也是教会的元首，在他里面藏着一切的丰富。我们相信他的人也得着丰盛生命的地位。当我们思想天上的事，致使地上的肢体，照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，我们生命自然会丰富起来。你盼望得着丰富的生命吗？你盼望能够流露出主耶稣的慈爱、圣洁、善良吗？你就要思想天上的事，你就要顺从他，这个生命自然会在身上活出来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书信。帖撒罗尼迦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省会，也是一个商业城市和交通中心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候所建立的教会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，保罗和希拉离开腓立比以后，就到帖撒罗尼迦。他们一年三个安息日进犹太人的会堂传讲耶稣是基督，以后有好些人相信了，其中有希腊人，也有一些有地位的妇女。但是不信的犹太人开始嫉妒保罗，就找城里面的流氓恶棍闹事，要抓保罗，说保罗是搅乱天下的。保罗和希拉只好在晚上离开帖撒罗尼迦。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在苦难逼迫当中成长建立的教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是坚固在苦难中的教会。全书共有五章，可分四个部分。第一是第一章，保罗肯定他们所做的努力。第二是在第二章，保罗讲他亲自受苦的见证。第三是在第三章，保罗对他们爱心真诚的关怀。第四是四五两章，对他们主内的劝勉。保罗怎样坚固在苦难中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呢？第一，他肯定他们所做的努力。一章三节，保罗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们有信心、有爱心，又有盼望。因着信心，他们努力工作；因着爱心，他们特别劳苦。他们有盼望，因着盼望主耶稣再来，他们也忍耐别人对他们的逼迫。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但自己有信心、爱心和盼望，他们也成为所有马其顿省和亚该亚省所有信徒的榜样。他们把福音传扬出去，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。保罗肯定他们，保罗鼓励他们，认同他们所做的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？因为人在受苦的时候，难免会有怀疑，是不是我做错了？是不是我信错了？如果我没有信错，如果我没有做错，为什么我吃那么多苦呢？为什么那么多逼迫在我身上呢？保罗要坚定他们的信心，保罗就肯定他们所做的，叫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、他们所信的是正确的，他们应该继续的坚持下去，不怀疑。保罗怎样坚固在苦难中的教会呢？第二，他讲他亲自受苦的见证。为什么他要讲他受苦的见证呢？因为他要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他是过来人，他能够体会他们所受的苦。保罗讲他自己过去在腓立比被人陷害，受痛苦，他并没有犯任何的罪，却被抓了起来，剥了衣服，用棍子猛打，在上木口，关在监牢当中。他身体受苦，他名誉受损失，可是他得胜，他在监牢当中仍然唱诗赞美神，以致福音广传出去。保罗讲为什么他在苦难当中能够坚持呢？因为他有正确的动机，他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误会，不是出于诡诈，他传福音也不是讨人的喜欢，他是讨神的喜欢。他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他也没有存过贪心，他存这样态度，所以在苦难当中他能够坚持下去。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一个做母亲的，用奶很温柔地喂养他们，他为他们辛苦劳碌，不论白天晚上他都做工，他爱他们，甚至他愿意把自己的命给他们，他也愿意。这样的动机让保罗在苦难当中他心里平安，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对的。保罗讲到这里，再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神。感谢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听了神的道，就知道这是神的道，不认为是人的道，因此他们的信仰有根有基。第二，他们像先圣先贤一样忍受本地人的逼迫，他们这样相信神的话，为主受苦，他们就是保罗的荣耀，就是保罗的喜乐。保罗还用什么来坚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？第三，他用爱心真诚的关怀。保罗知道人在苦难当中，人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他非常的关心他们，非常的爱他们。他知道虽然他们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，但人毕竟是人，人长期在苦难当中不一定能够坚持下去，所以他非常希望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，他可以再为他们祷告，再帮助他们。所以他赶快的打发提摩太去探访帖撒罗尼迦教会。当提摩太回来的时候，保罗知道他们在苦难当中靠主站立的稳，他心里面就非常的快乐，他为他们大大的感谢神。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从心里面流露出爱和关怀来，使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得到安慰鼓励，知道有人纪念着他们，爱他们，支持他们，为他们在祷告。这样的爱就是他们的力量，使他们能够胜过苦难。保罗不仅兼顾他们，他更进一步的指出他们必须过一个合神旨意的生活。所以第四， 保罗对他们有主内的劝勉，他怎么样劝勉他们呢？第一，要远远的避开淫乱，神是圣洁的，他旨意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所以要远避淫行。第二，要彼此相爱，对主内过世的弟兄姐妹不要太忧伤，因为直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要和我们再相见，我们不是永别，而是要再见。第三，既然知道主要再来，就不要沉迷享受，要警醒过圣洁的生活。第四，不可效法外邦人以恶报恶，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保罗在前书里面兼顾他们，他怎样兼顾他们呢？第一，肯定他们所做的努力；第二，他讲他亲自受苦的见证；第三，他爱心真诚的关怀；第四，他在主内劝勉他们过圣洁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要看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。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信，大约是在前书以后六个月写的。保罗写后书的主要目的是纠正他们对主再来的误解，并且再次坚定他们的信心。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的主题是苦难教会中的治处之道。全书共有三章，第一章讲明白苦难的意义，第二章讲要分辨主再来的教训，第三章讲要坚守主的教训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，保罗自己也受苦，他能体会受苦的艰难，他知道在苦难当中需要不断的鼓励，不断的支持，使受苦的人有力量继续走下去。第一，保罗讲苦难的意义，他讲苦难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一直在受苦呢？他们在受苦当中仍然忍耐，仍然对神有信心，这就说明了神看他们配得进入神的国。配进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？进入神的国有两个意思，一种是得救，一种是得胜和得赏。在这边是讲到得胜和得赏，也就是说他们为主受苦，为真理受苦，为传福音受苦，他们胜过这些苦难，他们是得胜的，他们配进入神的国，得着神的奖赏。苦难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苦难叫人信心增长，苦难叫人爱心增长。受苦的时候继续相信，这是真正的相信；受苦的时候仍然有爱心，仍然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这是真正的爱心。所以苦难叫信心增长，叫爱心增长。苦难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神在苦难当中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，他把平安赐给受苦的人，他也要报应那些把苦头给信徒的人，彰显他的公义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。第二章讲要分辨主再来的教训，保罗写前书给他们，教训他们因为主要再来，他们应该穿戴全副的军装等候主来。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误会了保罗的意思，认为主既然要来，主来的时候好像贼来到，谁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再来，那么我就放下自己的工作，专心预备自己等候主再来吧。因为没有工作， 无所事事，就好管闲事，批评论断。所以保罗写信纠正他们的错误。保罗首先要他们不要轻易的动心，不要惊慌，也不要轻易相信人的话。他指出主来的日子以前一定有离道反教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有许多的异端出现。第二，他讲到有大罪人的出现，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。第三，拦阻者被除去，现在因为有一个拦阻的，所以大罪人没有办法出现，等到这个拦阻除掉以后，大罪人才会出现的。保罗讲完分辨主再来的教训以后，接下来他就要教他们怎样坚守主的教训。第三章里面他讲到，第一要为保罗和主的仆人们祷告，使福音能够有果效，快快的传开。第二，在苦难当中，他们要学习爱神，学习基督的忍耐，遵守圣经的教训。第三，要安静做工。保罗在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不守规矩，也没有不做工白吃白喝，反而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。每一个人都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第四，要努力行善，不要灰心。对不守规矩的人，要劝诫他们如弟兄，把他们挽回过来。帖撒罗尼迦后书，保罗讲苦难教会的治处之道。怎么样治处呢？第一，要明白苦难的意义；第二，要分辨主再来的教训；第三，要坚守主的教训，等候主再来。今天我们讲了哥罗西书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亲爱弟兄姐妹们，你希望得到丰盛的生命吗？你的教会是在苦难当中吗？你在苦难当中，你是不是得到主的肯定呢？你在苦难当中，不要忘记，这苦难可以叫你信心、爱心成长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得到他的奖赏，可以进入他的国。主耶稣必定要再来，让我们殷勤做工，等候他的再来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就是那真正的智慧，你就是那真正的完美，你就是那真正的能力，让我们一生效法你，跟随你。亲爱的主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你的喜悦，让我们坚持在苦难当中，让我们的信心爱心成长，帮助我们殷勤做工，等候你再来。当你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称赞。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边，我们下次所要讲的课程是提摩太前后书、提多书和腓利门书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